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共20大报道，20大前整肃警界高官，警察越贪越被信任吗？
值得信任，你可以听更听话，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干好事干坏事，这样的人才值得信任。所以说中共从根儿上就腐败嘛，他这个制度就决定着他不可能不腐败，谁不腐败你还能在这官场上待着吗？不可能了。
刘静瑶诉刘强东性侵民事案箭在弦上，双方突然宣布达成和解。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超越美国这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北溪输气管道事故发生后，欧盟领导人将讨论基础设施安全问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习近平治下，中国警界高官不断地在反腐运动中落马，中共20大前夕反腐的力度进一步加强。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高阶警官恰恰是因为贪腐才深得上司的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根据中国最高检察院官网9月28日消息，已经对中国国家安全部原党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艳平提起公诉。刘艳平曾经担任公安部副部长。9月23日，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9月22日，中国前司法部部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被判死刑，缓期2年。又是一批高阶警官落马，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在20大召开之前加紧清理警察队伍，以起到震慑作用。这些落马高阶警官的主要罪名都是受贿。美国律师高光俊说：“
在中国啊，别说是做到公安部的这个部级干部，这种警察哈、啊，你就是普通的一般的警察干部的。”如果找出一两个人没有贪腐的话，那算是阿弥陀佛，凤毛麟角。
高光俊毕业于中国西南政法大学，曾经任职中国公安大学。落马的傅政华曾经是他的同事。现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中国公安大学读大专班时，高光俊曾经是他的刑事特勤课的老师。高光俊持有人们普遍的看法，就是中国警界无警不贪，这是已知数，是定量，是长项。高光俊说：“
我在公安大学教了一个学生，然后毕业后没几年做了这个派出所所长，买了房子，然后做了这个很不错。哎，我说你一个月的工资多少钱呢？没多少钱。我说你怎么去买这些房子？在南方那么发达的地方买个房子是要多少钱呢？哎呀，他说你这高老师你不要说了，这个我也不好跟你在电话里面说了，这没有不贪的，我告诉你，就这一句话。”
中国最早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之一魏京生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表示：“
你不贪的话，你就当不了官啊。”我在劳改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级别很高的官员来到我这儿跟我聊天，这给我烟抽，我就说你这是腐败烟，是很贵的烟吗？他说连烟酒都不拿的话，我还能当这个官吗？他说我是最廉洁的了，那拿个腐败烟啊。拿个什么好酒啊，这都是最平常的，按他们的标准上这算不上腐败。
贪腐警察越来越多，贪腐数量越来越大。2004年1月，辽宁省鞍山市一家法院审判了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刘福九贪腐案。他在10年间聚集了将近6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富，被称为大款警察。但是比起今天的贪腐警察，大款警察的桂冠早就一手无数次了。近日，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名长沙公安局的普通交通警察，此人涉案金额高达4246万余元。但是比起警界落马高官，小警察还是只能甘拜下风。傅政华受贿1亿1700万元，孙立军受贿6亿4600万元，他们的同党江苏省公安厅长王立科受贿4.4亿元，辽宁省公安厅长李文喜受贿5.46亿余元，他的继任者薛恒受贿1.35亿元，原内蒙古公安厅长马明受贿1.5亿元。这些落马高阶警官每个人都贪腐，而且都是长期贪腐，但是个个都能一路带病提拔。贪腐警官为什么会持续得到信任呢？高光俊和魏京生给出了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奇葩答案。前中国公安大学教师高光俊说，
你不贪污我才不信任你，贪污我才信任你呢。你不贪污，你有一天把我给举报上去，我怎么办呢？我怎么会相信你这个人呢？你不贪污，如果你清廉的话，我害怕你有一天把我们全部举报了，包括我的上司啊。
现在在美国担任律师的高光俊指出，得到信任的方式之一就是行贿受贿。他告诉美国之音，
拿到信任的就是行贿受贿拍马屁，这个也是能够取得信任能够被重用的一个方面。那这一方面尤其是在军队，在这个警察司法系。
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也认为，在中国警界贪腐的警官才值得信任。
值得信任，你可以更听话，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干好事干坏事，这样的人才值得信任。所以说中共从根儿上就腐败嘛，他这个制度就决定着他不可能不腐败，谁不腐败你还能在这官场上待着吗？不可能了。
魏京生指出，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得向上司表忠心。
表示的方法有好几种，一个是在工作上，这个说实话有的时候人家不是很相信。那么金钱美女，不是国内有传说吗？那个什么几大铁里头就有，一起嫖过娼，一起贪过赃，这个把小辫子给人家，这个人家才能对你很放心。
而这种金钱美女的行贿，有时甚至意味着出卖自己的家人。高光俊讲了一个真实的事例。
这个人呢，是一个部长，他想要升到这个公安局的副局长这个级别。你他怎么做呢？把他老婆送给市委书记，市委书记玩腻了，然后市委书记直接要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当时才17岁，把女儿又送上去了，他如愿的当了公安局的副局长。女儿不读书了，干什么呢？她要报复做鸡了。
中共大张旗鼓的反腐倡廉运动已经开展了很多年。自从习近平在中共18大上台之后，全国公安系统落马高阶警官无数，包括公安部副部长级以上的高级警官9人，正国级1人，正部长级4人，副部长和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的4人。首当其冲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兼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跟在其后的是5位公安部副部长，即公安部正部级的副部长傅政华、李东升、杨焕宁和孟宏伟，以及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孙立军。另外还有3位副部级警官，即部长助理郑少东、政治部主任夏崇元和反恐局局长何挺。中国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都有副厅级以上的高阶警官落马，无一漏网。包括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在首善之地北京，即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落马之后，据说已经有50多名局处级警官被踢出了公安队伍，包括7个公安分局的局长、政委或者副局长。2021年落马的省市自治区高阶警官包括王立科，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省政法委书记龚道安，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邓辉林，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刘新云，山西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2002年3月，辽宁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王大伟落马。至此，从2001年到2021年20年之内，辽宁省公安厅连续4任厅长、4位副厅长和1名副厅级警官落马。 从2012年到2020年，重庆市连续三任公安局长、四位副局长和三位副局级警官落马。内蒙古公安厅前后两任厅长、四名副厅长落马，一名副厅长自杀。江苏省公安厅厅长、两位副厅长和两位副厅级警官落马。河南省公安厅厅长、三位副厅长和一位副厅级警官落马。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副厅长和三位副厅级警官落马。仅仅从2020年1月1日到2022年6月30日的两年半期间，中国公安系统落马的公安厅长和局长就有229人。习近平真的希望自己的警察队伍是清廉正直的警队吗？魏京生认为，习近平本人就不清廉，而且他也未必希望自己的警队清廉。魏京生告诉美国之音，
他是顺应潮流的，在这个问题上他肯定是顺应潮流的，不然他也上不来。你要是不腐败的话，那遍地都是暗礁，你这个躲过去，那个你躲不过去。所以说你在官场上混的话，你要不腐败的话，大家全是你的敌人，你能上去吗？所以他肯定是适应这个环境。
魏京生指出，这形成了一种古今中外罕见的上下级关系。他说，
上层对下层啊，他有这么一条，就是我明着说我反腐，实际上这个反腐是干什么呢？就是控制你们下边这些干部，你不听话我就说你腐败，一抓一个准儿。所以呢，下边把这个腐败的小辫子，把这个小尾巴让上级抓住，上级才能相信你。
魏京生认为，贪腐警察主要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他们自己的利益呢是第一位的，中国有这种传统，中国的官僚政治的官僚文化的传统就是千里做官为了吃穿。
从实际情况来看，贪腐的警队在执行上级的任务时心狠手辣，有效地进行了维稳镇压。魏京生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往往和政权和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魏京生说，
有的时候看上去他们还确实在维护党，维护这个政权的那个一党专政政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利益也绑在这个政权上，这个政权如果垮了，他们也没好处，他们这个派系如果垮了，他也没好处。所以他们首先是第一最高理想是维护自己利益，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就要维护自己派系的利益，为了维护这个派系，为了维那个派系不会完全倒台呢，他们也得有的时候也维护党。
在这种利益关系之下，贪腐警官可以带病得到提拔。在孙立军的案子里，被他提拔的人就有先向他行贿的人。利益之下，贪腐警官们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相互信任，共同腐败，谋取更大的权力，以便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谋取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美国明尼苏达州留学生刘静瑶对中国亿万富翁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提出的2018年在美国性侵民事诉讼案，在正式开庭前的最后时刻，双方律师在当地时间10月1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经达成庭外和解，不过双方和解的数目等具体内容没有对外公布。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联合声明表示，4年前刘强东与刘静饶一次偶然事件所造成的误会，给彼此的家庭和事业造成了深重的困扰。为了避免将诉讼伤害进一步扩大，双方决定消除误会，达成和解。刘静饶及其代表和律师不再对此案发表任何评论。现年25岁的刘静饶起诉中国电商巨头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性侵的民事诉讼案， 原定10月3日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德汉尼本郡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有报道说，一周前，刘强东与已经怀孕的妻子提前抵达明尼苏达州，并配合遴选出7男5女的陪审团成员。现年48岁的刘强东，2018年参加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高管项目。当时在读本科的刘静饶是该项目的志愿者。刘静饶是中国公民，持学生签证。他指称刘强东在和他一起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一家日本餐厅举办的一次酒宴聚餐后，送他回家时对他进行猥亵，在他家对他实施强奸。2018年9月2日，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因涉嫌性侵被捕。同年12月21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检察官办公室公布刘强东事件的调查结果，因证据问题决定不予起诉。女性维护权益的 Me Too 运动在中国日渐兴起之际，该案件引发广泛的关注。刘强东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展开激烈的公关攻势。不过，中国网络审查当局以违反规定为由关闭了一些刘静饶支持者的社媒账号。路透社报道说，刘静饶的支持者在社媒上表示，刘静饶起诉刘强东性侵案得到和解是中国 Me Too 争取权益运动的一个胜利。双方庭外和解的消息星期天在中国社媒上开始流传，很快便有超过 1.1 亿人浏览相关话题。
随着不断有新的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失去高速发展的动力，正在步入40年来最慢增长轨道。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会超过美国，甚至可能会永远屈居第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报告说，预计中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仅为 2.8%。此前至少也有3家国际主要金融机构对中国的经济预期做出了大幅的下调。高盛集团的报告说，中国2023年 GDP 的总值可能只能增长 4.5%， 低于此前预测的 5.3%。 另外一家全球领先的金融信息提供商标普全球最近的报告也说，他们预计中国实际的 GDP 增长将放缓到2022年的 3.3%。 中国官方最近的数据也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仅仅增长了 0.4%， 大幅低于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的 0.8% 到 1% 的水平。在曾经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都远远高于亚洲其他国家。然而，亚洲开发银行最近的报告说，这一趋势现在出现逆转。这一亚洲地区政府间的金融机构预计说，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在2022年和2023年的年平均增长都达到了 5.3%， 而中国在2022年增长仅为 3.3%， 而且明年的增长也仅为 4.5%。中国几十年来近乎奇迹般的高速发展，令其在很多人的眼里成了一个好像从未衰退过的经济体。其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不过是一个早与晚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然而，这一长期以来的广泛共识现在被遭质疑。《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说，一些经济学家目前预计，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永远也不会超过美国。美国前财政部长萨姆斯说，对于中国崛起预测与之前有关日本在90年代或俄罗斯在60年代将超越美国的预言类似。他说，这些预言在今年看来很荒谬。英国经济学人本月初的一篇评论说，几个世纪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许多分析师预计它未来还会在某个适当的时候重获这一殊荣。但是 困扰这个亚洲巨人的一系列困境将推迟他超越美国的那一天，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蹒跚起步之时，几十年来有关中国经济将因地产泡沫、政府巨额债务等等而严重倒退乃至彻底崩溃的预言一直不绝如缕，但是中国次次似乎都能奇迹般的化险为夷，一路继续奔向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宝座。但是经济学家们现在指出，中国的好运已尽，目前困局之严重前所未有。美国荣鼎集团的中国市场研究主管洛根怀特对美国之音说
So it is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in many respects in China.
他说这次的确不同的是，你知道在最高层有 COVID 的疫情政策，它对消费、家庭支出、消费者信心、失业、对家庭收入以及私营部门的投资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加倍放大了一些已经导致经济放缓的因素。怀特说，在历经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更具结构性的问题是，你不会再从房地产行业获得同样水平的增长。我的意思是，没有足够的人来购买这些房产。花旗集团最近的一篇研究说，近三分之一的房地产贷款现在被归类为坏账。英国《卫报》本星期一篇评论文章将中国崩溃的房地产业形容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多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说，这造成的恶性循环导致中国无法解决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其中包括养老金和医疗体系，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削弱未来中国的增长能力。他说
The problems are deeper than the COVID policyand the current trajec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policy, one that suggests
他说，因此，在中国经济政策当前的轨迹中，这些问题比新冠政策更深，预示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会出现增长乏力，或者是没有增长的局面。促使经济学家们大幅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口迅速减少。中国政府虽然对整个社会公民行为拥有强大的控制力，但是在扭转人口数量锐减趋势、鼓励结婚生育的问题上仍显得力所不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易富贤早在2016年就曾经警告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经济无法超越美国。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史建道几年前也曾经指出，人口结构的改变是中国经济规模可能永远不会超过美国的原因之一。他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美中两国谁更大，什么时候》的论文中说，中国经济2030年超过美国这一估计也许应当算是恰当的，但是永远赶不上美国同样也靠谱。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崛起被认为始于1978年12月的中国11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的前领导人邓小平做出了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然而，观察人士们指出，尽管邓小平历届以来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同挑战，但直到近几年都始终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哈多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说，中国目前的基本国策似乎已经发生转变。他说
The policies of Xi Jinping is that it seems now that control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by the
他说，现在看来，控制经济和社会是首要的目标。尽管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深陷前所未有的泥潭，但是也有人指出，是否会超过美国还取决于今后的很多复杂因素，其中包括美国的经济表现。尽管如此，哈多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杜斯塔伯格说，中国的人均 GDP 肯定是赶不上美国的。
We can say with some conviction is that China's GDP per person per capita is
他说，我想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人均 GDP 不可能赶上美国。 这位前美国商务部的官员说，美国虽然可能也会陷入衰退，但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仍然鼓励创新，鼓励对新产业的投资，仍然比中国更加开放。所以从长远来看，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方向、结构性条件对增长更加有利。他说，因此即使在短期内，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相当缓慢，但我们可以确信，长期来说，它将重振经济增长。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欧盟领导人下周将在布拉格开会，讨论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问题。此前，西方国家很多人表示，北溪管道被损毁是蓄意破坏造成的。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周六在布鲁塞尔与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会谈后，在推特上说，破坏北溪管道对欧盟是一种威胁，我们决心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各国领导人将在即将举行的布拉格峰会上讨论这个问题，米歇尔写道。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定于10月7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会晤。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推特上说，他也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弗雷德里克森，以解决输气管道遭破坏的问题。斯托尔滕贝格写道，北约盟国将继续在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和保护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北约早些时候对波罗的海北溪天然气管道遭受的破坏表示深切关注，称这些事件是蓄意鲁莽和不负责任的破坏行为。上周，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两条主要水下管道发现了三处泄漏，其中两处位于丹麦区域，另一处位于瑞典区域。瑞典9月29日表示，该国警卫队发现了第四处泄漏。周六，北溪二号管道发言人告诉法新社，波罗的海海底的管道已经不再泄漏，因为天然气和水的压力已经达到平衡。据法新社报道，目前无法立即获得有关北溪一号管道泄漏状态的信息，该泄漏明显更大。这些事件发生之际，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因乌克兰战争而关系日益紧张。尽管北约和欧盟都表示泄漏是由蓄意破坏造成的，但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直接将责任归咎于俄罗斯。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六10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莫德纳拒绝向中国交出其新冠病毒疫苗研发中的核心知识产权，导致这家企业在中国的销售谈判破裂。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该报援引参与2020年至2021年谈判的人士的话称，这家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制药公司出于商业和安全考虑，拒绝了中国让其交出 mRNA 疫苗配方的要求，并补充说，疫苗制造商仍渴望向中国出售产品。报道称，该公司放弃了之前进入中国市场的努力，因为中国要求他交出技术作为在中国销售的先决条件。莫德纳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中国没有获准任何外国的新冠病毒疫苗，而是依赖国内开发的几种疫苗。今年9月，莫德纳首席医疗官保罗·伯顿曾表示，该公司渴望与中国合作，向中国提供基于 mRNA 的新冠病毒疫苗。伯顿在对亚洲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中国认为有疫苗的需求，我们当然会非常渴望与中国合作。目前还没有开展任何活动，但我们对此持非常开放的态度。
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